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。今天我们来讲讲中国古典舞的历史与故事。在现代人的眼中，舞蹈可能只是一种娱乐，一种健身方式，或者舞台上曼妙的视觉享受。但如果把时钟拨回到几千年前的华夏大地，你会发现被称为乐舞的中国古典舞曾承载着震慑灵魂的力量。它不仅是艺术，更是古人与天地沟通、净化心灵的重要方式。诗歌与乐舞同气连枝。今天我们读到《诗经》中的《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》，或者宋词里的《声声慢》《清平调》，往往只把它们当成文学作品，但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和音乐、舞蹈是密不可分的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其实是用来唱的，汉武帝设立汉乐府也是为了采集民歌，配乐歌唱，而舞更是和音乐如影随形，古人合称为乐舞，也就是现代中国古典舞的前身。上古神话中，乐舞的诞生伴随着文明的开端，盘古开天辟地，便有了长古舞，女娲造人，做了冲乐舞，伏羲氏时代有了伏来舞，黄帝时期的盛大乐舞云门大卷则是用来祭天的。这些乐舞被周代统称为六代乐舞。当年孔子在齐国听到舜帝时期的大韶乐舞，竟被深深震撼，留下了三乐不知肉味的千古佳话。可见正统的乐舞拥有着穿透时空、直击心灵的能量。元秋之际与沟通天人。在古代，人和天、人和神的关系被视为世间万物最根本的源头。古人深知这种关系的重要，因此将乐舞视作与上天沟通的重要表达方式。现代电视剧中，皇帝登基或颁布诏书，总少不了一句铿锵有力的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”。这里的“奉天承运”展现的就是对上天旨意的顺应与敬畏。如果你去过北京天坛，一定对元秋印象深刻。那是一座由无数石料铺就的宏大圆形平台，四周雕刻着密密麻麻的祥龙，这里就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。在当年庄严肃穆的祭天大典上，除了洪亮的礼乐，最核心的仪式便是盛大恢宏的乐舞。人通过乐舞这种肢体语言表达对神明的感恩、敬畏与祈赞。礼乐教化与世人修养。现代人看舞蹈往往是为了愉悦感官，但古人更看重它的教化作用。从尧舜时代传承下来的乐舞，其动作与节奏旨在帮人净化心灵、克制欲望、升华境界。东汉傅毅在《五赋》中借宋玉之口说道：“歌以咏言，舞以尽意。”在周代，乐舞绝非女子的专属，而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。13岁学六小舞，15岁学象舞，20岁学六代舞。一个年轻人如果不会跳这些舞，在当时是根本无法踏入社会的。正如《礼记·乐记·乐言篇》中所说：“闻其乐而知其德。”而通过舞蹈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与修养。 这里有两个著名的历史故事。孔子以武安秦。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，在前往楚国的途中，陈国担心孔子被楚国重用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，于是派兵将孔子一行人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的荒野中。这次围困长达7天，随行人员断了粮食，许多弟子饿得站不起来，甚至生了重病。一时间，在弟子中有了焦虑、绝望，甚至怨恨的情绪。子路甚至冲进帐篷，质问孔子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绝境之中，孔子却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，他在帐篷里照常弹琴、唱歌，甚至还跟着节奏跳起舞来。子路和子贡看到老师这时候还在唱歌跳舞，心里很不理解，觉得老师太不合时宜了。子贡就对孔子说：“老师，您这时候唱歌跳舞，是不是有点……”孔子听了，说道：“君子博学深谋，不欲使者众矣，何独秋哉？吾道非邪，吾何为于此？”意思是，有才华却遇不到好时机的人太多了，难道只有我孔丘一个人吗？我的道难道错了吗？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其实，孔子内心是笃定的，知道自己的道是顺应天命的，是绝对正确的。那么眼前的陈蔡之恶，不过是天命给我的考验，而不是我的终点。他才能做到坦然地弦歌对舞。而孔子看出子路的浮躁，便让子路拿着盾牌和武器在前面跳起威武的战舞，自己则在后面弹琴伴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舞蹈那充满力量感和节奏感的动作宣泄了弟子们内心的愤懑与恐惧，而平和的琴声，特别是老师面对困境的这份淡定超然，通过这场乐舞，最终将弟子们激动的情感抚慰安顿了下来。这就是以武安秦。李陵悲歌起舞。汉武帝时，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领5000步兵深入匈奴，在没有援军、箭头射尽、死伤惨重的绝境下，最终投降了匈奴。后来汉武帝听信谣言，误以为李陵在帮匈奴练兵，下令处死了李陵的母亲、妻子和全家。多年后，同样被扣留在匈奴，在北海，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，苦苦牧羊19年的苏武，终于迎来了归汉的机会。已被匈奴封王的李陵，在单于的命令下，备下酒宴，做最后的劝降。在荒凉的北海，为这位至交好友、大汉忠臣饯行。宴席上，两位老友痛饮，一个是坚贞不屈、即将荣归故国的大汉风骨，另一个是全家被杀、空有满腔热血却无家可归的叛国罪人。李陵看着眼前的苏武，内心的羞愧、自责、痛苦、对汉朝的怨恨、对故国的思念交织在一起，羞愧难当的李陵悲泣之下起身而舞，用舞蹈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、愧疚和对苏武的敬佩。真正的古典舞传递的是舞者内心的纯净高洁，是男子汉的忠义与文人的风骨。戏曲中留存的文化基因。近代以来， 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。在破四旧和文革的狂风暴雨中，无数字画被烧毁，文物造像被砸碎，正统的礼乐文化被践踏与抛弃。许多人曾感到困惑，在文革中，为什么那么多京剧名家、戏剧名家会受到残酷的迫害？其实，戏剧不仅是老少皆宜的通俗艺术，更是传统文化口耳相传的重要载体。中国古典舞最核心的身韵和民族味道，恰恰被完整地保留在传统戏剧的举手投足之间。戏曲的身段里流淌着中国人最珍视的品德，男子的忠义，女子的坚贞。破坏这些传统艺术，也就是在砍断中华文化的根，让后代看不懂《诗经》，记不得苏武与李陵，渐渐淡忘了传统文化中善恶对错的标准。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归。孔子曾说，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对于在文化断层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，这句话可能显得有些抽象和难以理解。幸运的是，正统的中国古典舞并未消失。如今，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美国神韵艺术团，正带着纯正的中国古典舞在世界巡回演出。在2026年的巡演季中，神韵在全球演出了740多场，旗下八个同等规模均配备现场交响乐团的艺术团同步巡演，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普世价值传播到了世界各地。从上古的云门大卷到今天的神韵舞台，中国古典舞走过了漫长的岁岁月月。对于海内外的华人而言，能够静下心来欣赏一场纯正的神韵表演，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与传统的回归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